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生存，你一定有美好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眼睛看到如今的机会。亲爱的主，求你的圣灵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感动我们，激励我们。我们得了这样一个身份，不是为了如今的机会，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抓紧这个机会来荣耀你，来见证你，彰显福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旧约圣经以斯帖记是一个很美丽的一卷书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83年，大概是在犹太国王国犹大国亡国以后103年。当时以斯帖生活在波斯帝国，本来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灭亡的，巴比伦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，后来呢巴比伦自己又灭亡了，在公元539年他自己又被波斯国灭亡，所以呢这些犹太人现在就住在波斯国。波斯王允许犹太人回去，这好像已经是很开明了，本来是奴隶一样的被掳过来，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自己的祖国。但以斯帖的父母很可能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很可能选择继续留下来。什么道理呢？也许波斯国的犹太人可以享受比较多的自由。你看这个情况很像我们今天的，我们今天并不是被掳来的，我们是自愿来的。当然来的时候个人的目的不，有的只是求学，有的是探亲，有的是什么，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不想回去了。我们觉得在这里生活的不错，就像以斯帖的家庭一样，他们留下来了。以斯帖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说明信心和行动的关系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认识神的心意，行动就是抓住现今的机会。因为机会是可以错过的，神把机会赐给我们，神同时也给我们一种选择的自由。以色列人蒙神的拣选，他得到神很多的恩典，神给他很多的机会，但是好可惜，以色列人犹太人错过了很多的机会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从旧约圣经读到新约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啊，很多很多的机会错过了，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他们中间，他们也错过了。我们看他们，我们非常心里不满意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，你怎么样？你把握住神给你的机会吗？以斯帖记4:14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，在这节经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很多人都会背诵。这节经文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我们都不是王后，你也不是王后，我也不是王后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位分，我们都有一定的身份，我们都有一定的地位。如果你把这些圣经这样来读，焉知你得了科学家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焉知你得了工程师的位分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焉知你得了 一生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你说我已经退休了，言之你得了退休的位分，不要再上班，不要再下班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冯秉成牧师在2002年我们教会的退休会上讲了这句话，刘同书牧师在去年2005年的退休会上也讲了这句话，我不知道张明在今年的退休会是不是也会讲这句话。这句话变成老生常谈了，谈得很多了。你知道，你真的知道现今的机会是什么吗？你真的知道了吗？你真的感觉到这个机会非常宝贵吗？我们都知道机会非常难得，成功的关键是抓住机会，是机会好。但多少人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，机会就在眼前，非常好的机会被我们错过了。我常常听到很多人非常遗憾地说，我过去错过了很多机会，本来我可以学得更好，我的考试成绩会更好，本来我的工作会更好，本来我的婚姻会更好。你很少听到人这样说，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我的面前，大好的机会，我太荣幸了，机会就在眼前。以斯帖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，她的名字叫以斯帖。以斯帖什么意思？以斯帖是波斯的名字，因为她住在外国，已经生活得很习惯，取一个外国名字。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也取了外国名字，本来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取了Jonathan、Jessica。以斯帖取了一个波斯的名字以斯帖，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明星，电影明星，什么明星？科学明星，非常了不起的名字。他希望成功，希望做真正的明星，他最后成功了，他被选中当了王后，这是不得了的成功。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做王后是不是成功，可能今天很多人并不想做王后，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怀疑做王后是一个成功。那个时候你就是被选中做候选人，王后的候选人都了不起啊！你看以斯帖马上就被选中做王后的候选人的时候，就被住在，就请到王宫里去住，有七个人来伺候他。而且我们今天在美国，很多老年人身体不舒服，很多人有困难，但是请一个人不容易啊！你想想，如果有请七个人来伺候你啊，周围七个人随时站着，那都不知道叫他们做什么好了。六个月用墨药来洗身体，再六个月用香料来洗身体，真是说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这不就很多人所向往的吗？我们就向往成功，向往荣华富贵，向往有地位。但是以斯帖的成功的同时，他面对一个挑战。什么样的挑战呢？宰相哈曼，他有一个计划，他要杀害犹太人，他要消灭犹太人。以斯帖本人呢，也是犹太人，他面对了两种选择，一种呢是在王宫里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承认自己是犹太人，我是波斯人啊，我是外国人，可以躲过这场灾害。还有一种选择，就是他以王后的身份出来同哈曼对抗，来拯救自己的同胞， 但这要冒很大的风险，因为哈曼是王所信任的大臣，在那个时代女的地位比较低啊，就是你是王后，你要同一个被王所信任的大臣来对抗，有风险啊，这个风险就是最后你很可能同你的同胞一起被消灭。大家都喜欢成功，但很少人想到成功以后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挑战，是使用我们的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同胞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，还是守住我自己的成功，让我个人单独去享受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的生活。今天我们中国人很多华人到了美国以后，我们的美国梦已经实现了，你是关起门来过小康的生活呢，你还是利用你的学问、你的财富、你的精力去帮助千千万万的同胞呢？就好像有一首诗宣教的中国所唱的，去唤醒那沉睡的灵魂啊，多少沉睡的灵魂在等待着被唤醒。也许你说我根本没有成功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我不要说王后了，我就是做一个母亲做得很辛苦。我听到好多母亲给我说，哎呀，孩子好难带呢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我也睡不着，好辛苦啊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，一个不是很成功的母亲，我一生没有什么成就，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机会。是真的这样吗？你知道人是什么吗？人是神最伟大的创造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，非常明确的目的，这就叫智慧的设计。我们人是设计出来的，每一样东西被设计就一定有目的。就好像我看到好多前两天我去参加那个中学毕业典礼，我看到好多中学生，他们都带着一个这个叫什么iPod 这个数码放映机。现在这是一个流行的东西啊，学生每人都要有一个专门用来听音乐。过去我们是用，我记得当年我们做留学生的时候，我们捧这么大一个东西来听这个New Concept English， 就是听新概念英语。好辛苦啊，要听一个位置啊，这个磁带那么大一个磁带转过去过头了，退回来又过头了，捧那么这么大，一个人有时候拿不动。但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那么小一个放在口袋里，要听这里很快，要听那里很快。数码放映机是一个非常大的发明啊，它真正实现了声音的无变质的重放，但是它的目的非常清楚，就是专门让人欣赏音乐、欣赏讲话。比放映机复杂的多的人，难道没有目的就生存吗？我们就是这样没有目的的活着吗？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，他的进化论说人不是创造，人是进化，是很多微小的遗传改变，然后加上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。每一次改变非常小，微小到什么程度？微小到你都看不到，但是要经过漫长漫长的岁，把那些微小的改变加起来，最后从植物到动物，动物到人。所以达尔文的理论是一套渐进式的理论，因为他认为突然大幅度的改变是不能相信的，突然的改变，突然有一个大幅度的改变，这叫什么？他讲得很清楚，这叫进化，这叫神迹， 这不叫进化。神迹是无神论者所不能接受的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坚持慢慢的、渐进的、非常微小的、觉察不到的改变。他曾经写过一封信，他在信里这么说：如果我们的自然选择必须借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的话，我将弃之如粪土，我自己就被变成粪土了。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，那自然选择论就一钱不值了。这么复杂的精密仪器，我们人比机器复杂的多。我们相信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相信完全是有智慧的神的创造，是神的设计，所以一定有目的。这个目的来自神，来自设计者，不是来自我们自己。无神论者不承认这种设计，他们把这么复杂的产品归结为微小的变化，一点点变化，一点点变化是自然的结果。有没有可能呢？也许有可能。就好像一个学生，他每天回来要念书，要做作业我听到 Jonathan 在毕业典礼上讲得非常好，中学生好辛苦啊，要做这个 project， 要做这个 report。 现在解放了，他们解放了，毕业了。当然你也可以不去做作业，你不去学习，每天放学回来你就玩，到处玩，没有目的，不需要去有压力。怎么玩法呢？你啊，听听音乐，你看看电视，你看到一个数字啊，学了一点数学；看到一个动物，学了一点生物。你这样积累啊，很小很小，慢慢积累，要积累到什么时候啊？可能积累到老才学了一天的功课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没有目的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呢？对他们来说好处很大，这样就没有压力，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没有目标的生活。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带给我们的结果。人活着没有什么目的，没有目标。如果你相信人是创造的，人是被设计的，那么你就要问问你被创造的主，创造为什么要让你诞生。如果你相信人是创造的，你的创造的目的就是在神那里。神费了那么多心思把你创造出来，难道他没有一点目的吗？有一本书很有名，叫《标杆人生》。这个《标杆人生》的作者这样写道：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，不是一个不幸，更不是自然界胡乱拼凑的结果。你的出生是在神的意料之中，是他所期待的。神把我们造出来，神到底为了什么？神把你创造出来到底为了什么？哥林多前书这样说：你们活吃活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荣耀他，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。我们要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荣耀神。怎么样去荣耀神？当然要按他的心意去活了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圣经也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我们的神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承认，他愿意万人，人人都悔改。上星期我们讲到耶稣要我们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我们看看我们祖国的人，我们中国人，你知道中国人多少呢？你讲什么多少别领啊，多少亿啊，这个听不清楚的。也有人举这样一个比方，你说你站在这里，把所有的中国人请他们都从排成一个队伍，从这里走过去。你知道这个队伍 要走多少时间吗？把中国人排起来在你面前走过，你知道要走多少时间？永远走不完。第一个人走过去啊，最后一个还没走到，中间剩出好多人来了，剩出好多人又加入这个队伍，这个队伍不断的延长，中国人永远走不完。但是在200年前，中国这么多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好大的鹤场啊，好多美国人好多英国人都想望着到中国去传福音，所以宣教士把到中国看成一个最大的理想。其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英国人叫戴德森，他是英国的宣教士，他在1905年73岁的时候死在中国的长沙。他死的时候留下这样一句话，这句话非常有名，他说，假如我有1000磅英镑，我有1000磅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自取；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过去到中国传福音不容易啊，好多人就葬身在，多少宣教士的坟墓就在中国呢。但是在100多年以后，神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。我们这位神是创造的主，神常常做新的事情，他把大批的中国人带到外国来了。今天在美国有200万的中国人，在欧洲有100万的中国人，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带离祖国，带离家乡，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？你知道在外国生活不容易啊，你到德国你去看到很多小留学生的，那就中学生的，中学的这个就出来留学，我见到他们心里好难过呢，他们非常需要父母的关心，但是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在德国闯了，他们真是太需要福音。在这个同时，神又把一批中国人安排在国外，使他们取得了稳定的工作和身份，买了房子，买了车子，像我们又买了教堂。眼不知你得了美国公民的身份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你说我还不是公民，眼不知你得了绿卡的身份，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你说我绿卡也没有，我只是来探亲的。你得了探亲的身份，不是为了现今，你就知道多少人要签证签不出来，多少人到美国来来不成呢？这是一个百年未遇的机会。每一个现在在海外的中国基督徒，你都有份。摩迪盖提醒以斯帖，也是提醒我们所有定居在海外的人，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？他用了一个非常缓和的语气，焉知，这是一个文言，这个英文是什么？ Who knows? Who knows? 这个语气非常好的，他不是很肯定，也不是无中生有，好像中文的也许，是一种很温柔的提醒，很温柔的劝告。神不会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，特别是那些带有风险的事情。神给人思考的权利，你可以计算，你可以想一想你将会付出的代价，你觉得不值得，你可以收回，你觉得风险太大，你也可以不去做。以斯帖要去见王不容易的，为什么？按照波斯国的规矩，你擅自没有得到王的允许擅自去见王，要判处死刑，除非王当场宽恕。所以以斯帖可以选择不去帮助犹太人，他可以说我是波斯人吧，我名字就是波斯的嘛，我根本跟这些人没关系嘛， 他可以不接受挑战，他可以认为神给他的恩典就是要让他好好享用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这样说，神给我恩典就是要让我享用的。我们也可以认为今天我们自己还没有站稳嘛，我们只是刚刚来嘛，我们来的时间不长嘛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么多的慕道朋友嘛。啊，昨天我们参加那个叫什么端午节的活动是吧，这个华美协会举办，哎呀，我在那里观察，我看到好多好多的中国同胞，年轻的我都不认识，太多了，过去我差不多来的人我都认识，现在来的人大部分不认识。很多慕道朋友的需要我们关心不了，还是让那些有条件的人去关心吧。其实从选拔王后那天开始，神就有了他完整的计划。从你申请签证到美国的那天开始，神就要用你为神国的早日降临而工作。我们知道神不依赖人，神并不需要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莫迪改有这个信心，他确信爱人一定会得到拯救，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。以斯帖可以不选择去帮助犹太人，神可以通过别的办法来拯救以色列人。以斯帖的拒绝不会影响神的计划，但是他将失去宝贵的机会。神用别人来帮助，损失的不是神，损失的不是犹太人，损失的是以斯帖自己。所以在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前半句话这样说，这句话非常宝贵。此时在这个时候，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。你想保住你的地位吗？你想过安稳的日子吗？不要忘记天国有这样一个原则，耶稣说的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有一种剪不断的关系。神有自己的办法去做任何事情，但是人有自己的责任去使用神所给的恩典。以斯帖如果不履行自己的责任，他会安全吗？他会躲在皇宫里过荣华富贵的生活？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和他的家必致灭亡。抓住机会是不容易的，甚至有风险，但是错过机会风险更大。你不想冒险，你将会冒更大的险。以斯帖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挑战，他采取了正帮助犹太人这样一个行动。他对莫迪改说，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，为我进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，然后我违例去见王。我若死就死吧。以斯帖下定决心要抓住他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样？